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播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新西兰养老基金最近的一些投资策略的变化。它为什么更加看好欧洲的股市，而减少对美国股市的配置？
这个挺有意思的。那我们赶紧来看看它背后的一些分析和它在私募股权当中的一些机会吧。
那第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全球表现最好的一些主权财富基金都开始增加对欧洲股市的投资，而减少对美国股市的投资呢？
就是他们认为欧洲的股市呢，在未来的十年会跑赢美国的股市。然后呢，也有一些这种投资场，就是对美国的这个长期的前景信心在下降。
为什么这个新西兰的养老基金会选择超配欧洲而低配美国的这个股市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联席首席投资官，他们就说啊，这个欧洲的股市呢，目前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超配的头寸。然后呢，他们也有在做空美国的股市，同时在做多欧洲的股市。他们这个都是基于就是长期的估值的分析，以及他们对于未来十年的这个市场的前景的看法。他们也说，就是截止到6月底，他们是超配了欧洲的股票 2%。低配了美国的股票 3.5%， 但是他们没有说具体是什么时候建的这个仓。
这个新西兰的养老基金，它的这个在欧洲和美国的股市上面的投资的调整，背后到底有哪些依据呢？
就是他们认为呢，欧洲的这个斯托克600指数，它的这个股票呢，是低于公允价值的。然后呢，美国的股票是被高估的，而且他们认为呢，这个美国的股票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失去这个溢价。那同时呢，美国还会面临比较高的通胀，以及这个关税的政策的不确定性，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就是所谓的噪音吧，就是对于长期的投资者来讲是噪音。美国的这个利率的前景呢，也让他们觉得啊，就是现在这个 27.5 倍的市盈率是难以为继的。
你觉得就是说这个新西兰养老基金它的这种表现和它的这种投资方法相比其他的基金有哪些独到的优势呢？
就是它的这个优势呢，就是它其实近几个月来，就是欧洲的这个股市的估值相对美国下降了之后呢，欧洲的市盈率现在是16倍。然后呢，同时呢，就是美国的这个过去十年的这个标普500的涨幅是超过了 310%， 欧洲的这个斯托克600是 115%， 就是它的这个涨幅还是
确实差距挺大的。那这个基金它是怎么做到一直这么好的呢？
就是他们是从2003年开始投资的，然后他们在奥克兰的那个团队只有79个人，但是呢，他们就是靠这种所谓的全投资组合的方式，就是他们是在整个组合的层面上面去评估风险的。它就不像那种传统的方式，就是你要去调整你的资产配置是非常缓慢的，他们就是敢于去冒风险。过去20年他们的这个年化回报率是超过 10% 的，是全球表现最好的主权财富基金。
为什么这个新西兰养老基金它会对欧洲的私募股权市场这么感兴趣呢？
就是他们认为呢，欧洲的私募股权市场呢有很多机会，然后呢，他们喜欢就是跟那些比较年轻的比较有冲劲儿的基金经理合作，同时呢，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投资者，跟这个被投资的公司的管理层呢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
听起来他们的这个投资方式很有针对性啊。
对对，因为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公司就是会保持非上市的状态更久，所以私募股权也是他们这个投资组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块。但是他们也说呢，就是目前的市场上有一些私募股权的基金，他们的资产的定价可能是有一些偏高的，然后他们也没有说就是未来也不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性的配置，他们可能就维持在目前的这个 5% 左右的这个水平。
你觉得就是这个新西兰养老基金它的这个投资策略在未来会面临哪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呢？
就是他们的这个策略呢，就是主要还是基于他们对于这个股票的估值啊，然后通胀啊，利率的这个趋势的分析，超配了欧洲的股市，低配了美国的股市，同时呢，在私募股权里面也是更看好欧洲的机会。但是呢，未来是不是真的欧洲的股市会跑赢美国的股市，欧洲的私募股权市场会一直有这么好的机会，这个都是有不确定性的。
对，所以今天咱们其实聊的核心就是这个新西兰的养老基金它是如何通过一些非常独到的分析和灵活的策略，在欧洲和美国的股市当中去寻找机会，然后同时也看到了欧洲的私募股权市场的一些潜力。对，当然这些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